各位世界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早安、午安、晚安，我是 Harry。在世界会客室的第四集到第六集的博物馆之旅呢 ，AJ 要带我们去看一看的是呢那些全世界流浪在各地的中华文物。那么在前一集，也就是第四集呢，我们在英国伦敦已经逛了一圈，我们逛了大英博物馆。那么在第五集呢，我们就要到美国。好，那美国我们预计要去哪里呢 ？AJ 要带我们去逛的，包括是波士顿美术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华盛顿 DC 国立亚洲艺术馆，还有旧金山亚洲艺术馆。那现在我们就一起跟着 AJ 的步伐，往美国的博物馆前进吧。美国的博物馆有这么的多，那我上网找了找，爬了爬，我挑了有四个出来，很多网友去了之后呢，都讨论度特别高的，分别是 Boston 波士顿的美术馆，还有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还有 Washington DC 的这个国立亚洲艺术馆，还有 San Francisco 旧金山的亚洲艺术馆。那我们是不是先从 Boston 从波士顿美术馆来开始聊好了？那就交给 AJ 咯。
好，你真会选呢，第一个就选波士顿，因为波士顿对于美国来说有什么江湖地位吗？
江湖地位啊，那应该是那个地方是不是兄弟特别多？
独立战争五月8号。对，所以你可以说，其实它是因为我不能讲北美嘛，因为其实，在那个某魁北，就是加拿大那个地方，其实有一个城建立的时间其实是比Boston 更早。可是如果我们就单单以美国这个国家来说，其实波士顿可以说是他们最早就是英国移民者踏上美国这块领土最早的地方。我跟你说，你现在去波士顿，你可以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一条叫做那个Freedom Trail。 然后它很有趣哦，它基本上它就是在它在地上面，这就是回到刚才那叫什么，那个掐丝珐琅鬼，也就是说以后走路不要只看正前方跟看头顶，你要看地下。在巴士的那个城市的，特别是我讲就是老城区，他们在地下会用红砖去铺一条路，然后那一条路是基本上把整个波士顿最重要的历史给串起来。Wow. 然后因为你知道，其实独立战争最早打响的地方，我没有记错应该是 Boston， 所以那条路叫做 Freedom Trail。对，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然后我没有一次走完，我走了两次才把它走完。
它非常的长。
对，然后它就会从市中心，然后有好几条路线，有一条路线会延伸到港边，然后那个港边其实就有一艘五月花号。
是。
对，然后呢，它还会最后一直往山丘上面去，就是那条路会一直会带你到一个山丘，然后山丘上面有个纪念碑，对，所以我对于那条路其实非常的有感情。所以我第一次去我没有走完，然后第二次去我走一半，对，等于说我去了两次才把上半跟下半走完。对，所以我推荐大家去波士顿的时候，除了去看那个大学城之外，还可以去走那一条就是 Freedom Trail。你知道在那个波士顿啊，最有名的铜像是谁你知道吗？
最有名的铜像，这肯定是跟独立战争有关咯，我乱猜。
没有跟独立战争没有关系。最有名的铜像在哈佛大学里面，好像是哈佛大学的创办人。
那应该是那个嘛 ，John Harvard， 对不对？一个
对，然后对，然后我跟你讲，他的皮鞋是金亮。因为他是一个青铜的坐像，然后传说摸他皮鞋的人都会考上哈佛。然后你就知道那个，所以他那个鞋，也不是皮鞋，那个鞋子，然后那个鞋子被你知道摸久的时候就那个金亮。
这个被越摸不是他会越容易那个吗？生锈吗？反而不是。
没有，因为它是青铜，所以你一直在摸，其实你一直摸它，它其实那个地方又会有些油脂。对，就打光。就是可能这样子未必正确，反正你就想说，我其实是用手一直在 帮他打磨，很亮很亮。然后我跟你讲，小弟也去摸，但是到现在还是考不上哈佛。
可能你这个也许明年或后年，反正某一年就会进去了。
我真的，我当年19，哎呀，那年几岁？18岁就跑去摸。然后我应该哪一年？我15年去哈佛，好像再去摸一次。对，然后想说看能不能就是
挤满三次
过山吗？看挤满三次，然后能不能去哈佛念书。好，所以大家如果去 Boston 玩的时候哦，除了去哈佛，因为哈佛有个博物馆，然后那个哈佛的博物馆其实有一些考古出土，就是有一些因为哈佛有人类学系，所以他们有去考古，所以我觉得那个博物馆其实还蛮值得可以去看看的。然后呢，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去摸那个皮，那个哈
John Harvard
那个鞋子，对。然后呢，离哈佛不远其实就是 MIT。
Yeah。
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大学其实可以一起走一走。然后你也可以去什么波士顿大学。对，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去。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波士顿最重要的博物馆，就是那个
美术
Museum of Fine Art Boston。然后它有个简称叫做 MFA。
MFA。
对，所以你都看到人家一直打 MFA， 就是指的是波士顿美术馆。对，然后呢，波士顿美术馆是1876年开馆的，
是，
对，1876年开馆的。然后它目前的馆藏的数量大概是450,000件。好，那我先说一下，北京故宫是1860,000，然后台北故宫是70,000，然后大英博物馆好像是超过800,000。那所以波士顿的数量450,000，听起来感觉不太多，对不对？
可是
也没有，也
其实
很少，
其实很多了。
对，没错，没错。那它里面的中国艺术品，那有几件也是我说的，在如果我们要去讲整个中国艺术史，特别或者是中国绘画史上面，有几件物品是一定会被人家提到的。那其中有一件就是张轩的导链图。导链图。那这一件作品最有趣的地方是前面有用那个，你知道宋徽宗。最有名的字叫什么字吗？
瘦金体。
对，前面有用宋徽宗的瘦金体去填了天水模张轩导链图。
哇！
可是我跟你说，这最妙的地方是什么？其实里面讲的天水，其实是在指说这幅画是宋徽宗去模的画。然后提这个字的人，其实不是宋徽宗，而是金朝的金章宗，因为北宋是被金朝金人给灭掉嘛。然后所以当时候整个北宋的皇族还有很多艺术品其实都被带到了北方去。那当时候啊金朝有一个皇帝叫做金章宗，他其实很喜欢中国，就是当时候的汉人的艺术，特别是他很喜欢宋徽宗的瘦金体。所以以后当我们看到瘦金体在艺术作品出现的，在书画作品上面出现的话，你不要第一个直觉反应是宋徽宗，因为你稍微看一下，非常有可能是金章宗。所以就是 MFA 的这一件，它上面提的那个字，学者的推测应该是金章宗提的字。对，那这一件其实我们就可以点出来说，它虽然是说是唐朝的张轩，可是目前我们的认知应该是宋朝的临本或是摹本。那到底是不是宋徽宗画的，我们也可以打个问号。可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它一定是宋徽宗时期画院去做的复制本。因为其实古画很脆弱，所以在那个宋徽宗时期啊，他们其实画院除了艺术创作之外呢，他们也会去复制古画。那可是他们当初复制的古画基本上就是会画，希望画到跟古画一模一样。
是，
对，对，因为我可能以后要看的时候，我其实就是看我们后来临摹的这件作品，而不是去看原籍，因为这种东西可能在宋朝的时候其实就已经800-900年了，那你就想说如果到现在其实都已经快要2000年，那个其实已经是非常的脆弱的。对，所以在大都会在那个MFA 里面讲到最 对他们馆里面来说最重要的中国书画导链图一定是其中一件，而且你知道吗，导链图也被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所以你就知道这一幅画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而且你知道这一幅画很早就进了 MFA。 他基本上你知道，欸，中华民国元年是哪一年你知道吗？
你是换算成元年吗？
对对对，
那就是2021减差不多100。
中华民国元年是1912。那你知道这件东西1912年就进了 MFA？
哇塞！
对，很早就进去了。它其实并不是说哦，可能这三四十年或是五六十年进去，没有，它那个时候其实就进去。而且这时候我刚刚不是讲吗？在大概100多年前的时候。这些欧美的博物馆的亚洲部的主任或是研究员，他的构成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其实都是日本人，所以其实这件作品是当时候东方部的主任叫做冈仓天心，构藏进来的，所以你只能说他们当时候的眼光跟眼力真是非常非常的好，
是
构藏到了这一件导链图。那除了这一件之外，MFA 另外一件一定会提到的中国绘画作品，其实就是。阎立本的古帝王图，然后也有人会叫它历代帝王图，然后呢也是唐朝的画，可是这件作品现在比较安全的讲法会说是后来人的摹本，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能确定说它是不是真的唐朝阎立本画的，现在不能确定，有些学者说是，有些学者说不是，可是目前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中性的形容词，就是后来人的临摹本，就是后来的人根据原来的作品去做了一个复制。对，然后这件作品呢，啊，它虽然叫做古帝王图，对不 对，
对，
但是呢它里面出现的第一个皇帝是西汉的汉昭帝，
最早的。
因为觉得很有，对，因为觉得很有趣，我们觉得汉高祖刘邦这个史上最有名的流氓皇帝竟然没有入选。对吧，然后呢那个汉武大帝，汉武帝 也没有入选，
反而是一个不太有名的西汉昭帝被他们选进去的刘弗陵。
对，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汉武帝的儿子，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合理的推测说他有可能前面其实还是有一段，
只是不见了，或是因为其他的因素可能没有再展了。
哦，没有没有，就是可能就是应该就是不见了，就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因为就像我讲了嘛，就是说如果他是死于汉朝的话，那他其实应该是画
一系列的
高祖刘邦，他们通常会选重点皇帝去画，
是那个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有，
对，很妙，对不对？
对啊，
对，而且他很有趣哦，他不是只画好的皇帝，他是好的，不好的昏君灭国皇帝都画，因为他其实更希望是让后来的皇帝可以去认识这些皇帝，知道他们的丰功伟业跟怎么样把这个国家丢掉的。对，所以我才说里面的是挑重点皇帝，然后你看哦，他从汉昭帝开始止于隋炀帝，那隋炀帝我们不知道
啊，对，昏君一个，
对对，没错，所以就像我讲的，就符合好的皇帝、平庸的皇帝、开国的皇帝跟什么末代皇帝。对，那目前这一套古帝王图总共有13位帝王，然后你去看哦，绝大多数的帝王旁边其实都是有侍从的，
看这个图有的一个有的两个，
对，而且你去看这个图你会发现最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就是皇帝都很大，然后他旁边的人都很小
啊，
然后我跟你讲哦，他们不是得侏儒症，是因为古时候的人我要怎么样把你的高跟就是位阶高跟位阶低表现出来
啊，
我位阶高的人会画很大，然后我位阶低的人我就画很小，他是透过这种方式把主轴给表现出来。
我发现一件超有趣的事，就是里面的皇帝啊，有的人身边的侍从是一个有的两个，可是只有这个晋武帝司马炎，他居然是身边站了1、2、3、4、5、6、7、8个人。
而且你看哦，他不是坐在椅子上，
对，
他是有前面三个人举着
哦，一个像是
他
轿
后面
子。
三个人举着，对，然后那个叫做布帘，
哦。
对，他就是个，他那个叫做布帘。然后你看哦，前面四个人里面有三个在扛那个布帘嘛，然后另外一个人自己是拿个扇子。
然后两个文官站在后面，好像是这个监督这样子。
而且你看最有趣的是，他竟然魏蜀吴三个都画上去了。曹操啊，对不起，他没有画曹操，他画曹丕，然后画孙权，画刘
刘
备，
备，
对，很有趣哦。
对。
对，所以这件作品，我才说在研究，或者是当你在进入中国艺术史或者中国画画史的世界里面，MFA 这两幅作品其实是完全绕不过的。这也就是这两幅作品的江湖地位，其实跟大都会的那纽约就是那个大英博物馆的那一件女子人图其实是一样的。那大英博物馆有汝窑吗？MFA 也有一件，
哇哦！
然后它其实是个盘子，它那个盘子，我觉得用我的形容词的话，我觉得它更像是喝咖啡的那个。你有喝过咖啡吗？咖啡不是会给你一个咖啡杯的碟子吗？它更像是那个碟子。可是你看到我们的碟子的边缘是不是没有墙？我们的碟子边缘是没有墙壁，对不对？
对。
可是那个盘子是有一点点的壁，
OK。
对，就是 MFA 的那一件，我其实看过一次，就我当时候可惜没拍照，对，挺可惜的。所以如果你要看汝窑的话，其实波士顿美术馆有一件，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汝窑的话，可以去那边看。而且我再跟你说，你知道 MFA 还有另外一批艺术品很强。你知道他们强到说，天哪，我们都不知道要花多少年才可以把它整理完。你猜看看，不是中国艺术，是亚洲艺术。
是亚洲艺术，然后是其他的国家，那
对，
它是中华的脉络的吗？我这样问好了。
不是，广义来说是。
OK，
我可
那
能是对你说有点难，那我就直接讲中国地方话。他们 MFA 收了很多日本版画，
好，哇。
对，所以我不确定我这样讲是不是真的很正确，但是我觉得除了日本以外，其实收日本版画可能最丰富跟最多样性的博物馆，非常有可能是 MFA，因为他们的日本版画那个数量收到应该有破万。
这有没有可能跟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在那个在现在这个历史脉络里面，日本人可能在当时就那个位置上面具有一个影响力，是有关的。
一定，而且其实当时候，有一些美国人会骑到日本嘛，那他们其实在日本其实就会开始去收购一些日本的艺术品，对，那其实就很有趣，对，好，那我们讲完英国，讲完 算是美国最早的发源地之一，那我们就往南走，
好，
就是纽约，
纽
哎，
约。
你知道美国第一个，你知道美国的第一个首都啊？你知道啊？这样讲，你知道华盛顿将军在哪里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吗？他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其实是在纽约，然后那个地方其实在 Wall Street。对，可是你现在去看到那个建筑物，它基本上是重建的，并不是原来的那栋建筑。
是。
对，所以就是你可以某种程度的讲说，其实美国最早的第一个首都其实应该是在纽
纽
约。
约
然后后来是到费城，然后最后才到华盛顿 DC。
是
对，它其实是这样子的脉络下来的。那
哦，
纽约大都会这就很难说，因为东西太多了，它大概有超过200万件的文物，
哇塞，
很丰富，对不对？
超多，可
超
能
过。
一定要去过很多次都看不完了。
对，而且它基本上是全世界的艺术品都收藏。对，它并不是只 focus 在美洲大陆上面，亚洲艺术、欧洲艺术，然后非洲艺术，它其实都会去涉略。那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呢，对，我先说一下，你知道我去年原来这个时候会在纽约大都会。因为去年是纽约大都会150周年，
哇！
所以他们去年的展很大。所以如果去年你是一个非常喜爱艺术的朋友，你会觉得又开心又可惜。首先，去年是紫禁城落成600周年，
哇！
600年前紫禁城落成，然后同样的也是纽约大都会成立150周年。
嗯哼。
对，然后呢，它成立不代表它开馆哦，它是1870年成立，然后1872年正式开馆，
是。
哦，对，是它成立之后2年之后开馆。那里面呢，其实我今天要讲的都是中国书画，因为你知道纽约大都会的博物馆的馆长最重要的一件任务之一是什么，你知道吗？
该不会就是保存这些其他国家过来的这些具有特定一定价值的文物？
那是他的职责之一，但是他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他的募捐能力要很强。对，所以其实每一年纽约大都会其实都会办一个那个类似像那种，反正你在英国你知道他们就会办那种很隆重的 party，然后是请那种上流人士，不管你是艺人、运动员还是艺术爱好者或是收藏家，然后呢就会去举办餐会，然后就开始募捐募款。对，所以其实对于像这些欧美大的博物馆的馆长来说，他们其实除了你刚刚讲的，就是教育，然后典藏，然后学术之外，他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
募捐。
跟社会对募资，不管这个募资是以现金的方式支持我这个博物馆，还是以说私人藏家捐赠给我这个博物馆，因为对于博物馆来说，你一定要有源源不绝的馆藏，你才能把你的学术研究其实做得更深入跟更全面。对，所以下面如果有一些有收藏的东西，如果你觉得东西收藏得不错，可以考虑一下那个国立故宫博物院哦。对，就是台北故宫的东西很棒，但是永远都会少一件东西。这是就像那个女生的鞋柜里 面
永
永
远
远都
少
少
一
一件
件
东西，对，一样的意思嘛。所以我跟大家讲，博物馆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东西已经足够了。博物馆永远都觉得说，我自己的库房里面总是少了一件艺术品。所以大家如果哪一天中了乐透头彩啊，就记得买一个小小的东西捐给台北故宫，然后你的名字就会被
被
永
放
缺
在，
青史。
哇，所以，
我是说真的，因为他们的行政大楼，如果你有机会进去的话，它有一个访客休息区，访客休息区的对面就是一个易经萤幕，然后那个易经萤幕就一直在跑说，这些年来谁捐了什么文物给台北故宫？
哇哦！
对，然后呢，有一些艺术品在展柜里面展出的时候，他也会去标注捐赠者是谁。就比如说，台湾最出名的收藏家之一就是曹新成先生，就是联电的荣誉创办人，联电的前董事长。那他其实之前有捐了一对陶珠给台北故宫，因为台北故宫瓷器相对来说很完整，可是陶器相对来说是缺的。所以，曹新成先生他就非常的慷慨，捐了一对陶珠给台北故宫，然后就补强了台北故宫缺的这个地方。那他在下面的作品就特别标注了曹新成先生捐赠。对，所以 Henry，如果你哪天发达，记得哦。
一定，我一定先来跟你讨论一下。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你不用跟我讨论，为什么？你去参加一个组织叫做青万雅集，它是全台湾最顶级收藏家的一个，你算是一个协会，你在里面就可以认识很多台湾最大咖的收藏家，然后你可以跟他们的交流，然后他们会给你一些指点迷津，然后你到时候看到哪一件就买下来，然后捐给故宫。
买下来捐给故宫，
对，然后而且我跟你讲哦，你不能捐书画，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故宫的书画已经非常饱和了吗？可以这样说。
不是，因为台北故宫的书画每一次最多只能展3个月，展完之后要放在库房18个月。所以等于说你的艺术品要拿出来展览，你要 这一次涨了，你要再等一年半，
所以要算一下那个划不划算，这样被展出的几率。
对，所以我跟你讲，器物最划算，它就放在一个地方，以曝光的程度来说，就是说书画的艺术价值跟其他艺术品的艺术价值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因为它非常非常的脆弱，所以它给故宫其实用最高的标准来照顾这一些国宝。可是像青铜器的话，它基本上只要控制温湿度，它其实是可以，我可以这样讲，它可以是永久的展出。那瓷器其实也是一样，也就是瓷器最怕的就是地震。所以我只要能把震动的这个部分给控制好。你买青铜器，你买玉器，你买瓷器捐给故宫，
是。
你在下面其实你就可以打你的名字，然后永远都会记得你。
是。
对，如果下次有导游说，就是 Harry 大大台北故宫，然后让台北故宫蓬荜生辉，因为这些东西台北故宫就是没有，然后因为 Harry 的捐赠，让台北故宫的某某类别的艺术品的历史可以讲得更完整、更全面。我会这样，我一定会这样介绍你，所以知道了哈。
知道
了，我已经帮你指点，我已经帮你指点好了。
好，这个刚刚 AJ 帮我们介绍的青万雅集呢，青是三点水的青，然后万呢是左边是一个练习的习，右边是一个两横，然后一撇一个勾的那个元，元朝的元，这个念万，然后雅就是典雅的雅，集就是市集的集，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组织这样子。
对，我已经把名牌报给你了 ，Harry。
好。
在大都会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幅中国书画，其实是董源的《西岸图》。然后你知道这一幅画，当时候在捐赠给大都会博物馆的时候，然后纽约的报纸会写说这一幅画是中国的蒙娜丽莎。
哇哦！
可是你知道它很有趣的是说，你知道为什么当时候的纽约的媒体用中国的蒙娜丽莎来形容这一幅《西岸图》？《西岸图》你一听就知道说我是画西跟。河岸嘛，那跟蒙娜丽莎有什么关系？很简单，它整幅画看起来是雾雾的，就是不清楚。然后说蒙娜丽莎的画看起来其实也是雾雾的，不清楚，对不对？
然后是因为这个逻辑，
对，因为它其实是很简单，就是说我如果直接介绍西岸图，可能没有人知道。可是我用一个很有趣的连接点，至少大家会比较关注这一件作品，因为这件作品其实在整个中国画画史上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就是因为。董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画家，那可是最有趣的是说，董源到现在我们都不能判定说哪一幅画是他的真迹，因为他的绘画风格差异有一些大。虽然有几幅画那个脉络是一样的，那个脉络是差不多的，可是我们现在最可惜的是不太能确认。那这幅《西岸图》啊，其实跟一个很有名的国画大师有关系，你要不要猜看看？
张大千吗？
不错不错，棒，
蒙到的。
没有啦没有啦，这太客气了。其实这幅画，它最早是徐悲鸿的收藏，然后后来张大千看到这幅画，就跟徐悲鸿借来，然后一借就忘了还。然后等徐悲鸿再跟张大千要的时候，张大千说：“好吧，不然我拿其他的画跟你去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幅画的作者叫做董源，然后张大千他其实一直在学习董源的绘画。
哇！
所以等于说，董源是张大千的老师们之一，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好几幅董源的作品，其实都被张大千收藏。就像北京故宫有一幅董源的画，我一直想不起来，那一幅画其实也是张大千的旧藏。然后台北故宫有一幅董源的叫做江堤晚景，也是张大千的旧藏。然后再加上你想想这一幅西岸图，其实也是张大千的旧藏，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董源对于张大千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学习者，因为他透过收藏董源的画作，他其实进入了五代的绘画世界里面。张大千收集绘画并不是完全说他以 投资的角度来看待，而是说张嘉谦他透过收藏这些古画去进入到他的绘画世界里面，去学习他的绘画技法。
是，
所以这也为什么说张嘉谦是民国时期最伟大的画家，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之一。而且跟你讲哦，如果你把张嘉谦放在唐宋元明清这些朝代里面，他都会是当时候最顶尖的画家。他都会是当时候最顶尖的画家。好，所以这幅西安图是张嘉谦卖给一个收藏家，然后那个收藏家后来把它我不太确定是捐还是卖到大英大都会博物馆里面的。
是。
然后呢，你知道在上个世纪，就是在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时候，大都会博物馆就开了一个西岸图的学术研讨会，然后他们叫做什么西岸图大辩论。因为你知道有两派学者，一派是说这一幅画是张嘉谦画的假画，然后另外一派学者说这一幅画绝对不是张嘉谦画的。可是呢，另外就是支持不是张嘉谦画的这一派学者，他们也没有办法告诉大家说这一幅画是不是董源画的。可是他们把时间点至少会定在11世纪到14世纪的时候，因为那等于说那是北宋早期跟已经很推进了五代。对。那另外一派学者就会认为说是张嘉谦，因为他说张嘉谦有太多 case 被人家发现。所以他们怀疑说这应该也是张嘉谦的一个后模仿的作品。可是目前学界的主流，我不能说是共识主流，还是说认为这一幅画是古画，然后应该可以它的上限非常有可能可以推到北宋。而且我跟你说，你知道我刚刚一开始我不是讲我去年这个时候要去纽约大都会吗？
对，
因为西安图要拿出来展。
哇、
就是这一幅画西安图要拿出来的。而且我再跟你讲哦，我讲完之后你下巴会掉下来。西安图来过台湾。
哇。
可是而且我跟你讲，我应该看过，可是我那时候对中国书画没有感觉，我也不懂。就是2006年年底的时候，台北故宫镇馆大修结束，他办了一个叫做北宋大观展。然后他们当时候就跟纽约大都会借了董源的西岸图拿出来展。
哇，
然后我就觉得啊，我如果当时候，如果我现在可以有时光机，我一定跳回去那个时候。然后每天就我就开玩笑讲说，就每天跪在西岸图前面
静静的跟他对话。
对，我就每天跪在西岸图前面，就是早也拜，晚也拜，午也拜，就是每天照三顿拜他，因为他真的太重要了。对，那除了这一幅西安图很重要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郭熙，就是郭熙目前的真迹不太多，然后郭熙是比董源晚一点点的画家，他是北宋然后中期的画家。那他最有名的一件作品叫做在纽约大都会叫做宿舍平原。然后我没有记错的话，哦对，我跟你讲，我看过宿舍平原。但是不是在纽约。
是在上海博物馆。
因为这一幅画在2019年的时候被借去上海博物馆展出。然后原因是因为最历史上面最有名的一个上海人，然后也是对于整个中国绘画史最重要的贡献的，他叫做董其昌，他是明朝晚期的人。然后董其昌曾经收藏过郭熙的这一幅宿舍平原，所以当年上海博物馆为了办好董其昌的展览，他跟很多博物馆，就是除了中国自己的之外，他也跟日本的博物馆、跟美国的博物馆去借了很多非常棒的艺术作品，其中就包含了这一幅郭熙的宿舍平原。所以我第一次看到他，其实是在上海博物馆，然后2019年，就是前年。而且我跟你讲，除此之外哦，当年上海博物馆除了跟纽约大都会借了郭熙的宿舍平原，他也借了宋徽宗的竹琴图，然后他其实就是一只鸟，他画两只鸟。然后那个大家如果去看这一幅画，一定要看他的鸟爪。他那个鸟爪是抓在树枝上面，而且你可以去数那个鸟爪，那个鸟爪它 你去数哦，然后你可以拍照哦，你再去跟真实的鸟爪去做对比，
嗯，
基本上宋徽宗当时候对于写真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
嗯，
对，而且我跟你讲，这一幅画最大的门道在哪边，你知道吗？
嗯，是。
他其实是画两只鸟，
嗯，
好，然后呢，古书里面其实就是一些艺术的古书里面有记载说，宋徽宗在画鸟的时候啊，他有一个特殊的技法，
嗯，
他说画龙点睛嘛，
嗯，
所以我们龙的眼睛是最后才画上去，对不对？
对。
可是宋徽宗画鸟的时候也是画龙点睛，可是呢，他那个睛呢，眼睛的睛，不是用墨去点的，他是用漆，
哇哦，
他是用漆去点他的眼睛，所以这告诉你什么？他的眼睛是立体的，是一个半球形的，
嗯，
而不是我们画画的时候是一个墨的点，
嗯。
然后你知道吗？这一幅画，鸟的眼睛就是点漆。可是我跟你说，
嗯，
你去看这一幅画的照片，你基本上看不太出来，你一定要在现场看，
嗯。
然后你知道我在看的时候，当下我就发现很多人站在那一幅画前面一直摇头晃脑，
嗯，
因为你知道他们会打光嘛，所以你在那幅画前面你摇头晃脑的时候，你可以去看那个光是不是有反光，
嗯，
然后我就想说，我一看有时候这些人是神经病嘛，干嘛一直摇头？我想说他们是客人要来看展吗？就后来就旁边听到人家说，欸，真的有了，
嗯。
然后我就仔细去查资料，说哦，真的，原来宋徽宗在画鸟的时候，他的眼睛是点漆，所以呢，我在看第二轮的时候，我也在那幅画前面开始摇头晃，然后摇完之后我就说真的有。所以大家以后去看宋徽宗的画鸟的一幅鸟的绘画，你就一定要在那幅画前面开始摇头晃脑，
嗯，
因为你就是看他那个眼睛是不是点漆，
嗯，
这其实很有趣。
我还发现另外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我现在看这两只鸟，我发现它非常的有立体感、空间感。就这两只鸟的这个距离看的，我们看的人的那个远近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两只鸟是站在不同的经纬度上对看的。
没错，你看到重点，而且你看到，哦，它的那个，它是站在竹子上，而且你看那个竹子基本上是从悬崖边边冒出来的。
哦，对，
而且你看哦，
嗯，
对，没错，所以它其实并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一根直直的竹子，然后往两边延伸的竹子，它不是，它其实是从山体里面冒出来的。看到，哦，它那个竹叶的绿色，它其实是矿物颜料去绘制的，所以我跟你讲，这整幅画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精致的。
哇，
它其实可以，它可以去代表说，也就是说，我们先不管这幅画是不是真的宋徽宗自己亲手画的，可是这幅画绝对可以代表宋徽宗时画院的绘画品质。
嗯哼哼哼，
而且你现在在看这幅画，对不对？
嗯。
你去看下面那只鸟，
下面
那只，然后你往左边延伸，
嗯，
你有没有看到有两颗印章？
我看到好多印章哦，就是，
啊，
对。
第一排是不是只有两颗？
对，
哦，那个印章盖比较低，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你看上面那个印章，你读得懂那几个字吗？它是篆书。
篆书，这个解析度比较小，好像不太容易辨认得出来。
而且我直接念给你。
好。
它叫做敌国之父。
哇哦！
你有没有听过富可敌国？
有。
他是把这四个字改做敌国之父。
那该不会就皇帝盖的吧？
不是，张大千。
哇！
所以这告诉你什么意思？这个作品是张大千的收藏，
经过他的手，经他过。
然后后来也是，
嗯，
因为种种原因，然后进了纽约大都会。
嗯，
对。然后当时候有人形容张大千8个字，叫做“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什么意思？就是张大千很有钱，可是他没有现金
啊。
所以这就是“富可敌国”，就他的财富
嗯
非常的惊人， 可是他没有现金，原因是因为他都把他的钱拿去买这些，
这蛮惨的，
古画，然后他去买他的创作的材料，比如说张大千用的宣纸、张大千用的毛笔、张大千用的墨，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哇，
对，而且我跟你讲，然后张大千坐飞机都坐头等舱，所以难怪没钱啊，难怪没现金。对，所以这一幅画《竹琴图》也是在2019年的时候借去上海博物馆展出，所以当时上海博物馆借了郭熙的《宿舍平原》，然后也借了宋徽宗的《竹琴图》。
嗯，
对，所以2019年那次董其昌的展览，其实我觉得可以说是当年最重要的大展之一。
嗯嗯嗯，
对。好，那我们讲完纽约的大都会，那我们就继续往南走。
好，
然后到了纽约，我考一个问题。美国首都在哪里？
Washington DC
好，所以美国的首都其实是 Washington DC、
嗯、
不是纽约，也不是 LA、
嗯、
好，其实是 Washington DC、
嗯、
那在我其实很喜欢 Washington DC， 然后那个他那个博物馆其实后面是有个基金会在运作，叫做史蒂芬妮基金会，我好像没有念错，Sony， 反正中文是史蒂芬妮基金会在运作、
嗯，
然后呢，它里面这个基金会运作的博物馆，五花八门，讲的范围叫做上到外太空，下到内子宫。原因是因为我跟你讲说，我跟你讲，史蒂芬妮的基金会所收藏的博物馆，他管辖的博物馆有现代，就是有那个油画艺术品，然后有中国艺术品，有亚洲艺术品，还有火箭，还有飞机。
哇！
你不觉得就是包山包海吗？还有。不觉得这博物馆是这个基金会真的是
什么都有，
对，很厉害哦，这个基金会，所以他们因为这个基金会的支持，然后再加上联邦政府其实也有赞助，所以他们在 DC 的博物馆绝大多数是免费的。
嗯，
那我现在要讲的其实就是在整个 DC 里面跟中国艺术最有关系的，它现在的名字叫做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翻成中文就是国立亚洲艺术馆，可是呢，它之前的名字叫做 The Fourier Gallery of Art， 中文叫做弗里尔美术馆。
嗯，
也就是它其实现在是把弗里尔美术馆就是改名成为国立亚洲艺术馆。
嗯哼哼哼，
对。那弗里尔，我们其实可以知道说，其实就是一个收藏家，他叫弗里尔，他的藏品其实后来就是捐出来成这个捐出来。
嗯，
对。然后呢，这个博物馆的馆藏大概26000件左右，
嗯，
其实并没有很多，
对啊，
可是里面的，
嗯，
可是你知道吗？它中国元朝跟宋朝这一段时期的绘画的数量其实是蛮惊人的。它大概，你可能如果你这个博物馆有收到可能5件10件宋元时期的绘画，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他们大概是8-9十件，
嗯哼哼哼哼。
对，那这个其实对于如果你是研究整个中国书画史的人，学者或是爱好者来说，这个量其实是很惊人的。
其实就说以比例来讲，算是相对，
对，
相对很高的。
对对，哦，不是，算是多的，不能说是比例高的，就是它这个数量其实是算是多的。
OK OK。
对，因为你就像，北京故宫跟台北故宫。确定被认定宋朝的话，好像500多还是300多吧。
嗯，
因为其实很多宋朝的话都是后来人仿的，然后去挂名挂在宋朝下面，所以我们以为宋朝的话跟宋朝的真迹，其实那个数量是有很明显的落差的。
嗯哼哼哼，
对，所以我才说 Fourier Gallery 的这一批宋元的画作有到这个数量，其实是很惊人的。
是，
那我今天要介绍它里面最有名的一件作品，就是宋朝很重要的一个画家，叫做李公麟画的，他叫做《蜀川胜盖图》，胜利的胜，然后盖要的盖，蜀川胜盖图。那请问一下，他是画哪里？
蜀川胜盖图，川是四川那边吗？蜀？
对，蜀就是四川的简称吗？
是。
嗯，所以这幅画其实就直接点出来说，他其实在画四川的图。 那你记得我刚才在介绍你的主场的时候，我讲了他们那一在你的主场最重要的一件中国书画是哪一件？
女史箴图。
对，好，我跟你讲很有趣哦。你知道乾隆不是收藏了很多艺术品吗？然后所以你知道，乾隆也会把他的艺术品取一些名字，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十大什么啊，或是五大什么啊。然后乾隆皇帝有四件作品被乾隆皇帝有四件绘画作品被合称为乾隆四美，
幽
乾
默，
隆四件，乾隆四件最美的作品，分别就是在你主场的女史箴图，还有 Washington D.C. National Museum of Ancient Art 的这一
蜀
件
川盛盖
蜀
图，
川盛盖图，所以你已经听到两美，对不对？
对对对，
对，那好，我等下会再介绍另两美。
好。
对，那如果你是住在 DC 附近的朋友，我觉得真的可以去好好去看这件博物馆，因为它里面的绘画真的很重要，也很具代表性。它虽然没有像纽约大都会有董源的西岸图，或者是郭熙的，还有宋徽宗的，它也不像是大都会大英博物馆有女史箴图，然后它也不像说波士顿美术馆有岛链图跟古代帝王图，可是它的那一批七八十件宋元的绘画也是非常的够看的。像有些台北故宫在办，有时候台北故宫在办展览的时候，他也会顺便提到一下 Frieder Gehry，就像之前张大千有一幅画是在画猴，猿猴，那一幅画的构图其实就跟 Frieder Gehry 有一幅猿猴非常非常的相像。对，所以这其实是很有趣，所以我才说这个博物馆的中国书画未必到那种大家都听过，可是如果你是喜欢中国绘画的朋友，这个博物馆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就它以前的名字叫做 Frieder Gallery of Art，现在叫做 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对，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讲完美。东，那我们先来，我们现在要进入美西。
你刚刚好像有说那个乾隆四美，我们还有两美，还是那两美在后面？
对，后面
好
两
的，好
美，
的，好的，好的。
后面好。乾隆两美就在亚洲了。
OK。
乾隆四美两，一美在欧洲，一美在美洲，另外两美
在
在
亚洲
亚洲。
，OK。
对，所以我后面会说，所以一定要听完哦。
好。
好，然后再来，我们到了西岸。那西岸有一个很重要的博物馆，就是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你知道其实应该是几年前，就是蔡英文总统上任的时候，台北故宫有把他的文物，还是应该蔡英文总统上任的时候，他其实有特别去San Francisco 的这个亚洲艺术馆去办一个故宫的展览。大概是在2016年这个前后，对，所以你要知道说，只要台北故宫出去的展览啊，基本上是全部的艺术品都出去。那如果是借展的话，肯定是借几件；可是如果是说以我台北故宫为主体，然后到你这个地方去办展览的话，它基本上就会把玉器、瓷器、青铜器、书画，各式各样的类别都借去，然后我觉得就会让当地人看得开开心心的。对，所以这个博物馆其实在几年之前其实是有办过一次台北故宫的展览。那我要介绍的一件东西啊，是在它里面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文物。那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它的馆藏大概是15000件左右。然后你知道吗？它的青铜器的数量让我觉得有点惊人，800多件青铜器。
哇，好夸张哦！
对，就是这个数量以国内的博物馆来说惊人，但是如果你回到亚洲，特别是两岸来看的话，800多件其实就是小菜一碟吧。可是这个数量其实是惊人的。这个数量在国外的博物馆来说，其实算是惊人的。那我要介绍这件事，你知道商朝大概距今多少？它大概3500年
三
上
千五
下。
百年。
大概距今3500多年了。
OK。
然后你知道里面有一间青铜器，叫做小城鱼，啊，小城鱼西尊。然后那个鱼怎么写呢？是一个就是鱼天的鱼，然后左边是一个舟，就是船不是舟吗？它叫小城鱼西尊。然后那个西是犀牛的犀。好，然后那个尊指的是这些青铜器的用途，尊其实指的是酒器。
嗯，
那我跟你讲哦，你去看，你现在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我跟你讲，这个青铜器就是犀牛的，
好可爱哦！而且它怎么有点 Q 版的感觉？
对，它那个眼睛很萌吗？
嗯，而且像小朋友的玩具。
对，然后我跟你说，这件青铜器其实就很明显的告诉大家，在商朝的时候，所谓的中原地区，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河南这个地方，以前叫做中原嘛。
嗯。
其实是有犀牛的，
嗯，
因为古人他没办法去凭空想象一个他从来没看过的东西，
嗯，
所以他如果要做犀牛，他就势必得看过犀牛。
是，
可是就是会有人会反问说，那龙怎么办？没有龙，目前没有龙嘛。可是好，可是如果你把龙把它分解来看，你会发现说它的身体是不是蛇？
对。
然后呢，它身上的鳞片就像是鱼鳞嘛。
嗯哼哼哼。
然后再，你看它的那个爪子像不像是鸟爪？
鸟爪。
是爪
嗯哼哼。
对，然后再你看它的那个鹿，它头上面那个角是很像那个
鹿
的
角。
然后你看它那个胡须，有人说哎，很像那个龙虾，因为龙虾就有那个触须嘛。
哎，对耶。
所以其实中国式的龙。你可以说是当时候的古人把很多种他能看得到的物种给集合在一起。
嗯嗯嗯嗯。
对，那所以这就回到我刚才说的，就是当时候的人一定看过犀牛，所以他不然他不会去想象出犀牛是长这个样子，然后去做这个样子的一个青铜器。
嗯。
那我再跟你说，同样这样子用青铜器做的犀牛的尊，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也有一件。而且我跟你说，那一件青铜器的尊年代晚很多，是汉朝。汉朝大概就是2000年左右嘛，
差了一千，
3500。对，所以这就告诉你说，犀牛在中国存在的上下限就是商朝到汉朝。
哇哦。
对，就这是它的时间节点。那你想不想知道当时候的犀牛的体型是怎么样的？就中国当时候存在的犀牛的体型是怎么样的？
嗯，我觉得是不是会，是不是可能头是比较大，然后身体相对没有那么，就比较可爱一点的感觉。
好，我这样跟你说好了，它不是像那种非洲犀体型比较壮硕，它更像是苏门答腊犀，
比较可爱一点。
对对对，所以其实当时候在中原地方所出现的犀牛，它的体型比较趋近于苏门答腊犀。对，所以如果是住在美国西岸的朋友，其实真的可以等这个博物馆开放之后，真的可以进去看一下，里面800多件青铜器，而且这一件青铜器是一定会，基本上应该是展出的，对，因为我看它的照片是放在一堆青铜器的展厅里面，
嗯，
而且这件东西基本上应该是他们博物馆最代表性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好，那我每周的部分就讲完了。
嗯。